必须有血肉。
第一，必须有血肉。
这血肉呢，就是实际生活。
在日月星期也行了。
我们讲安息日，也要结合到实际生活。
因此，男人的安息日必须结合到实际生活。
我们先谈谈安息日的理论。
男生懂不懂安息日的理论？
上帝设立安息日是在伊甸园。那时候人还没有犯罪，也没有分犹太人外邦人。我们始祖亚当夏娃被创造之后，我们估计呢，是就是在被创造那一天，是上帝给他们举行婚礼。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到了安息日，所以我们的始祖成立新家庭之后就开始守头一个安息日。有众天使一起庆祝歌唱，那是很幸福的安息日。肯定上帝不需要吩咐亚当夏娃说你们一定要纪念安息日，因为本来就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他们一定很高兴的守。此外，上帝还给他们一道吩咐，告诉他们园当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是一个叫做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么一来，在一开始创造结束的时候，上帝在伊甸园给人可以说三戒呢是圣洁的制度。一个是婚礼，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这棵树。就在这个时候，撒旦他看到这个人的幸福景象就产生嫉妒。他恨上帝，他也恨上帝所造的人。他决心要破坏上帝所设立的婚礼、安息日和他吩咐人不要做的事。上帝不许人吃的果子，撒旦说我一定叫他们吃。上帝定为圣洁的日子，撒旦一定要破坏它。上帝为人设立的神圣的婚礼，撒旦也决心要破坏。现在已经过来差不多快到六千年了。表面看来，撒旦是得逞了。可是上帝有个救赎的计划。凡是撒旦所破坏的，耶稣基督一定要恢复。他借助他的十条诫命，要恢复婚姻的神圣，恢复安息日的神圣， 要使人听上帝的话。安息日，上帝一开始设立的时候，就考虑到他这个救赎计划。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撒旦要破坏，所以他设立安息日的时候，他有三个长远的宗旨。一个就是让这个安息圣日成为上帝国度的一面旗子，作为成圣的标记，记在以西结书20章。这里提到两次，第十二节，以西结20章12节，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这个证据就是一个标志，就是一面旗子。第二十节他重复一遍说，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第二，他要用安息日啊作为测验人们忠诚于上帝的一个试验。在出埃及记16章第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尊不尊我的法度。所以这个玛拿是在安息日前一天呢，给他们双份，让他们做好，第二天呢就可以吃，而且呢平时这个玛拿不可以放过夜的，但是第六天放到安息日的玛拿呢是不会坏的，所以呢他用这个方法来试验他们听不听话。请看第26节，16章26节。上帝吩咐他们说，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注意，上帝说，因为这些人安息日还出去 去找马拿没找到，这一件事就说明啊，他们不肯守上帝的诫命和律法。
因为在前面过后那条路，他拖下马拿，这里说明到偶尔那里那天中就说了概念当中啊。
上帝就用这个来试验人是否听话。
说了这里儿女七年内偶尔看我。
可见上帝呢是用他的安息日第一做他的国度的牌这个标记和旗子，第二呢是试验人是否忠诚于他。
说了神的安息日带来的谁为国走显明神的底线，带来的谁而于七年的文化传统已有啊。
在圣经中有一处啊说在安息日不可以点火。有人就拿这节圣经呢来为难我们，说你看安息日这么难守。其实这一个吩咐呢是在旷野他们吃玛拿的时候所定的。他们都是在星期五把玛拿都烧熟了，所以到安息日不需要点火。那个时候啊，点火生火是很费劳动力的。
因为现在那个植物要不多加过一个找多个谁真谁有妹妹。
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
现在要卖墨家去了要墨家打火机。
如果把你的火柴和打火机收取叫你点火，你有办法没有？
如果做女做男的你去了会搞一打火机啊给修养你把那耳朵背好把点灰的。
我们听说古人呢用的是钻木取火，还是有种种其他方法，用摩擦的方法，用打火石的方法，都是的比较费力气的。
都不然的想那种取火呀谁而狗嘴里整个心力体灰的背法想让它去到的灰。
没有这个废纸啊，我们现在如果用柴火生火我们要用废纸的，那个时候没有废纸。
这既然来了
要找一些干草，要削一些木屑。点火是很费劳动力的。故此呢，上帝规定以色列人在旷野不可以点火。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耶利米呢曾经责备他们呢是背重担进这个城门。在那里他没有提到别的事情，因为当时啊这个人劳动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背负重担和让这个驴子啊马呀背很重的这个东西啊进进出出。
因为现在哪个人在那里只能买重担，而且的我们家乐啊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叠叠出头，
这就破坏了安息日神圣的气氛。
如果呢就破坏了安息日的神圣的气氛。
所以呢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呢大原则啊是要在圣安息日啊专心地敬拜耶和华。我们凡是可以避免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重劳动和很费时间的事，我们尽可能啊把它啊放开一边。上帝设立安息日的又一个目的，就是到末时他要筛选他的百姓。请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约翰福音八章 四十七节。
约翰被捉一些贼。
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
仇敌说哪里北方说哪里我你可能应天应我你可能应来仇敌说哪。
启示录告诉我们，到了末时，上帝要给他的百姓额上盖永生上帝的印记。这个跟以西结书二十章的话是很相近的，就是到了善恶斗争到最后的一幕，最后较量的时候，上帝要用他的安息日来筛选他的百姓。
当家信仰今天搞得最好的什么最好的洗牌小送他做人家安息日的筛选一半了。
最明确的一节经文就是约翰八章四十七节，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
最明天记得约翰北中先谁做石头，从于送哪里北天送哪里王，你把他应天应我你把他应来从于送哪。
有人还跟我们讲说，哟，安息日啊很难守啊，守不好又用石头打死的啊。
过那东西安息没怎样，有的那些没活都会石头打死的。
正是因为守安息日要守不好就要用石头打死，所以干脆不要守。这个是歪理啊。比方说在利未记二十四章说是公开咒骂亵渎上帝的一个人也是用石头打死的。生命记十三章六节说，什么人呢引诱你去拜别的神呢，你就要治死他。我们检查一下十条诫命，从第一条到第七条，凡是干犯的人都要用石头打死。甚至咒骂父母的也要治死他。这么一说，我们照那种歪理来说，那么这七条诫命都不能守了。
那按照歪理，公皇那种物价再美女怎么能爱吃的。
我们请看民数记十五章。民数记十五章从三十节读起。前面呢讲的是人误犯了罪可以献这个赎罪祭。这里就说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这三十节的话。
神的结构大家也说哪些但现在呢很随意，无论谁问的那些阶级的一些都要要化被这命军给整治。
三十一节说，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第三十节那个善感行事啊，原文的意思是手举的高高的，不是偷偷犯的罪，是是明目张胆的犯罪。这样的人是对抗上帝。所以说他是亵渎了耶和华。这是不可赦的罪。三十二节就例子。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去捡柴。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却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这个就是一个明目张胆犯罪的人。如果我们退一步说， 他就是想在安息日吃点热玛拿，那么他可以啊事先在帐篷里预备一点柴，在安息日啊在私下生火，不让人知道。但他不是这个目的，他要公开对抗上帝。你叫我安息日不生火不煮玛拿，我偏偏要这样做，所以我大摇大摆地出去捡柴给你们看。看你们怎么办我。这种态度啊是不可赦的罪。所以我们再说啊，上帝他对我们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但是撒旦呢，他在新约时代，他把这个安息日把它推到另一个极端。要么是叫人犯安息日，要么是守的到一个很不合理的程度。耶利米十七章说不可以担重担进城门。后来法利赛人呢就根据这一节经文呢就定出许多的规条，指出安息日这个不能带，那个不能放在身上，甚至这么一块手帕带在身上也是担重担。而且人有病也不可以在安息日给他看。正是这一种不合理的极端的一些人定的规条，耶稣都置之不理。所以对那个治好的一个瘫子，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个褥子呢可能也就是一张席子，没多少分量的。他是看到他拿着这个东西的人呢就说他犯安息日了。所以这个守安息日呢，圣经教导我们要合情合理。现在呢我们谈一谈这个安息日啊是怎么更改的。事实上上帝是不会更改他的安息日的。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所定的这个圣日，后来又写在十条诫命的这个石板上。他如果要改的话，他就必须啊重新写他的十条诫命。上帝是不会这样做的。在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上帝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可是现在呢有一个现象，就是遵守安息日的人是少数，不守的人是多数，而且 还有很多人守另一个日子。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这里提到啊，有一个势力要想改变上帝的节期和律法，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我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这个事例他有两件事他做到了，这两件事就是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这两件事他成功了。可是第三件事啊，他想改变至高者的节期和律法，他光是想。这个想字很有意思啊，这个圣灵啊叫但以理啊，一定要把这个字写进去。他光是想改变，但是上帝不承认，实际上他不能改变。上帝自己定的节期，只有上帝能改变。人只能想改变。是上帝不承认的。那么这个是应验了。就是他说很多夸大的话。有这个事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说，他坐在上帝的殿中，自称是上帝，他可以任意赦罪。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上帝能赦罪，而且他取了很多名号，只有耶稣能够用的名号。至于说他想改变节期和律法是如何应验的呢？我们根据历史记载，中古世纪发生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